第二章，坦坦觉路作迷途。一切众生，一切佛的本性，就是一切万物的本体，本来是清净圆明的，以中国文化来讲是本善的，不要把它做普通善恶的善来看，它是超越此相对待的善，是至善的。那为什么会动妄念？为什么会有世界？为什么会有万象差别的不同？佛法的形上学可与易经合参。有明寿禅师以楞严经要旨答：最初不觉，忽起动心。觉与不觉两个问题来了。不觉之来，主要是觉明为咎。以易经的道理来讲，阳极则阴生，阴极则阳生。有人提出来，认为这个答案不够透彻，不能令人满意。这提得很对，是不大令人满意。在学术立场讲，要讲绝对客观，好的就是好的，不好的就是不好的。本来佛学这一段话是并不太令人满意，但也不是完全不对。最初动念是觉明为咎的，忽然不觉来的。为什么有个忽然不觉呢？这不觉从哪里来？比如王阳明所讲的良知良能，这一知从何而来？若从本体来，其本身即有善恶，也包括了知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，要详细的讨论起来，牵扯一大串，一时讨论不完。这里简单扼要地说，觉明为咎是道果为因的说法，已经成道的人已经还原正道清净圆明，明心见性以后，太保任清净光明，因太过而生不及，太过的本身就是妄念。比如大家打坐，刚刚上座，眼睛一闭那一刹那很清净，那是很短暂的一刹那，接着想保持清净，那就完了。由这个理由来说明本体来源，清净光明忽起动心，是道果为因的说法。是佛没有办法，只好从果来说因，最初万有是觉明为咎来的。以逻辑道理来讲，这种形而上本体，忽变为形而下万象的道理，不能算是究竟的说法。佛学对此点到为止，唯有用中国的易经道家思想来补足。不过如把中国的易经道家思想单独来说明形而上的本体，那又不行了，必须这几样综合起来，对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说明才能清楚。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阴阳是指动静、善恶、是非、来去、生死等相对的现象，相对是两头，能起相对的那个是不属于相对，勉强可以说是绝对。所以以此道理来讲，觉明为咎，觉明也并不为咎，换言之，阴暗、昏昧也不足为病，各有立场看法。白天有白天的好处，夜里有夜里的好处，所以易经言一阴一阳之谓道，乃指形而下的法则，形而上的本体则如孔子在戏词上所说，无私也，无为也，既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所以最初不觉，忽起动心，是既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所谓感应，虽起形而下后天的作用，最后它还是归到本来寂然不动。至于明与不明，动与静，好与坏，则是人为的分别，同形而上形而下没有关系，这是易经的看法。当然易经没有说这么明显，研究易经不论在理象数方面，都需先通细转，把道理先搞通。道家列子这本书分为五态，太虚、太无、太素、太智、太极，一层层下来，也讨论到本体生万有的道理。 本体本来清净圆明，忽然移动，生出万有。生命经过了这五种层次，这种次序，五行思想、易经思想同佛法的五蕴都有相关联之处。人类文化号称五千年，其实是很幼稚、很可怜的。人类到现在还在追求最初究竟怎么来的，乃至现在还要到太空去探索这个生命问题。科学文明发展至今，谁也还拿不出一个确定的答案。宗教有宗教的说法，哲学、科学也各有各的说法，莫衷一是。总之一句，都非定论。若要证到宇宙本体的问题，扼要地说，只有用禅宗的两句话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来说明。楞严经的觉明为就只是全说而已。要严格研究起来，以佛学本体论来讲，小乘之见与大乘之见的看法各有不同。宗净录是用楞严经的本体论来阐释的，华严经则无所谓就与不就，觉明也不为就。像涅盘经等各种经典，乃至于各种宗教哲学，对于宇宙大多持悲观的看法，觉得人生悲惨可怜。华严经则不然，认为这个世界善善恶恶，是是非非，动动静静，一概都是至真至善至美，都是一个本体所发生变相而已，一切都是变相，变相无论春夏秋冬，善的恶的各有各的好处，各有各的坏处。以这立场来讲，觉明也不为就了。这问题讨论起来很复杂，讲到本书后面再继续讨论。其次，有人提出见分与相分的问题。见是看见的见，相是现象。比如用眼看花，眼是相分，能看到花，了解那是花，这个精神作用是见分。这是唯识的名词，很多书注解来注解去，非常难懂。若以现在的名词来理解，相分为物理世界，见分为精神世界。